自由是什么？这个学者，不管是政治学者、哲学家，都喜欢去讨论。我们华人在这件事上也有很多的讨论，一直到今天，这个自由、正义，这些都是很被学者在那里分析的。我简单的从圣经来看，我觉得自由，我们先从负面来讲，自由就是不做奴隶，没有人、没有东西、没有制度在那里牵着你的鼻子走。请原谅我实在觉得很难把它定义得更学术一点啊。牵着鼻子走，这个是五四以来的学者喜欢讲的话。我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我自己来决定。胡适之先生就喜欢讲，自由就是由自，由自己决定，这个就是自由。可是不管我们在世俗或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应该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不是只有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一个自由的人也不被，甚至特别不被自己的情欲牵着鼻子走。那么用康德的话来讲，自由呢是一个人不仅不被外在的权力或者政治来左右你，也不被你自己的情欲或者感觉来引导你。你被什么东西，唯一一个什么东西在引导你，就是你的纯粹的实践理性，就是人里面那个纯粹的实践理性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事，那个是无上的命令，你就会去做。好，这个我们也许不太懂，我们举例子吧。如果照康德的讲法我是同意的，或者照圣经的讲法我当然更是同意的。一个小孩是不自由的，一个小孩随时被自己的肉体来控制，他只要饿了他就会哭，他不会约束自己，他只要不舒服他就会叫，他一切以自己为中心，但是他不是自由的，他不懂得怎么样，他不懂得怎么运用他的实践的理性。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暴君是不自由的，因为他被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太厉害了，他不能够让自己脱离那个情绪的掌控。亚历山大大帝不自由，亚历山大大帝照胡适之先生说法，由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他不自由，他自己也非常的后悔，他曾经在盛怒之下杀死过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很后悔。那么我想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独裁者身上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矛盾的现象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一个独裁者，挡我者死，他的话就是命令，他的话就是神的意思，他的话他一说没有人敢不听的，当然他自己还是觉得他很不自由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美国的那个记者史诺去看毛泽东，然后说你真的好了不起哦，你改变了整个世界，你改变了整个中国的人。这个话我不知道史诺讲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学马克思的话。马克思说过一句话，哲学家在解释世界，我们是要改变世界。意思是说，解释了解世界不重要，要改变它和我们的意思最重要。各位，解释你脸上为什么会长青春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把青春痘去掉就好了。你在解释台北市交通为什么这么乱，这个不重要，我也不想听，你能让我们的交通很好就好了。那么很多人追求自由， 大概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榜样就是这些暴君了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照我们来看，他不自由，他被他的情欲牵着鼻子走，跟一个暴躁的小孩子一样，跟一个流氓一样。我们必须按着自己的理性，一个纯粹的实践理性来做事。各位很稀奇，这个话的说法其实跟圣经一样，我们通常把康德想成是跟基督教为敌的，我觉得也是，但是他居然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在圣经里面，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哑巴偶像。保罗在这里没有用自由这个字，但是他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服侍哑巴偶像。服侍这个字就是奴隶的工作，服侍是做奴隶的工作，一方面是迷惑的，受迷惑的，一方面是没有办法抗拒的。外邦人很可怜，奴隶很可怜。我们在看到东方古时候的那些巨大的建设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个感叹。德国有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《东方专制论》，那么就是说东方的这些君王有无限的权力，所以他们可以产生，他们的文化里面可以产生惊人的一些建设，最有名的像金字塔，最有名的像万里长城，我们中国都有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，非常辉煌。但这辉煌是建立在许多人被奴役之下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反抗，他们是可怜的人。保罗说我们也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秦始皇和孟姜女其实都是一样。我们从前，提多书三章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，无知不认识上帝，悖逆不服上帝的律法，受迷惑，我们去敬拜侍奉那些哑巴偶像。然后他说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去吃喜酒，去吃大餐，去吃牛排，不是说今天要打牙祭，要好好的吃一顿，要快快乐乐的吃一顿，要我妈妈以前会讲放肆的吃一顿，我们都这样讲嘛。你今天要去玩，要好好的玩，要没有限制的玩，你都会这样讲，我要好好的玩，好好的吃，痛快的吃，痛快的玩。你什么时候会说我今天要到迪士尼世界去做奴隶，痛苦的做奴隶，我今天要到牛排馆去做奴隶，痛苦的服侍那些牛排，你不会这样讲。可是保罗对提多书说，在提多书三章三节说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奴隶，我们在服侍各样的私欲，我们在服侍我们的私欲和宴乐。什么叫服侍私欲和宴乐？用当时的罗马文化可以说明。有的时候有人说也是跟现代的文明很像了，跟我们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很多现象很像了。我不愿意增加各位的罪恶感，不过就这样说吧，你今天到罗马参观，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得到罗马人以前那种豪华的那个 villa 里面，有的时候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客人来到你家的时候要先去的。罗马在后来越来越腐化的过程里面，就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。Oh no！一天五小宴，三大宴。 天天就是吃贵族啊，天天就是吃，跟我们中国历史上酒池肉林差不多了，就拼命吃，天天就是这家吃完到那家吃，那家吃完到那家吃，主人也知道，客人也知道，吃都吃饱了，怎么能够来再吃呢？刚刚才吃完，现在又要来吃了。一般豪华的家庭就会有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叫呕吐池，把你先带去，要不然呢就是请你喝那个呕吐的药，要不然就是有漂亮的小姐拿那个羽毛烧你的喉咙，就吐出来了，把你刚刚一个钟头以前在上家吃的吐出来，吐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去吃其他的豪华的东西了。那些豪华的东西包括像什么孔雀舌，一只孔雀舌头就这么一点大，一盘炒孔雀舌，不知道要杀多少孔雀，就是这些东西无所不用其极的满足我们的食欲，满足我们的食欲。人吃药吐，然后为了要去吃，这个不是叫享受，这个叫服侍，这叫奴役。我也有过有那个商场的朋友也说过，他说哎呀，老康有的时候真的好累啊，这些应酬好累啊，这些色情的应酬好累啊，很累了，想睡了，但是因为有这些要去应付的，要去表示你很阿萨里的，要吃药的来振作你兴奋，我是很想睡，但是我要表示我是多么的够意思，我就在这些场合出现，我吃药，我打针，我让自己好像很雄壮很强壮，那个不叫享受，不叫享受性的快乐，不叫享受吃的快乐，叫服侍，做奴隶，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。我觉得保罗对提多讲的时候，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，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最熟悉的两样，一个就是吃，一个就是性的放纵，看起来是享受是快乐，其实是在做奴隶。或者像鲁迅常常说的话，我觉得背后有人拿着鞭子抽我，要我走。或者像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英文的说法，我们好像驴子，前面是 carrot， 一个红萝卜，后面是棒子，威迫利诱让我们来做事，常存着恶毒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的。在这些场合里面，我们看到多少人和人的虚伪和欺骗，我们在服侍私欲，这个不是快乐，这个也不是自由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我们从前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台湾也发生过这种事，我们每个人恐怕也多多少少经历过这种事。在美国我也听过这种事，我忘记是哪一年了，各位一查就知道，美国的爱奥瓦大学曾经出过一件事，叫炉钢杀人。炉钢是北大的优秀的物理系的毕业生，在爱奥瓦那边他拿全额的奖学金，有一年还是有一个学期，奖学金被他的同学拿去了，他就带着枪把他的教授，把他的同学，我忘记杀了几个人，最后自杀。这个在校园里面有很多的讨论，我听过一个 卢刚真是傻瓜，又不是诺贝尔奖值得杀人哦。你的诺贝尔奖被人家拿走了，就值得杀人了？一个其他的小奖学金就算不得什么了。我们的反应叫人很稀奇。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，很聪明很能干的人，他因为看到别人比他优秀一点，抢了他一点的风头，他就没有办法忍耐。卢刚写信给他家里的人说，这一口气忍不下去。这有什么气？你比我优秀，我欣赏就好了。说的容易，是我也受不了。他讲道讲得比你好，就不舒服了。我们人是奴隶，是情欲的奴隶，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是在服侍这些私欲，本为可怒之子。嫉妒愤怒是我们人身上叫我们不自由的原因。在士师记21:25有一句话形容，也把这种心态表达出来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士师记的这句话描述了所有罪人的梦。什么叫做士师记描述了所有罪人的梦？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，不再做法老的奴隶，不在鞭子之下生活，也离开了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大而可畏的旷野比埃及好像好一些，埃及要做苦工会被鞭打，小孩子长子有的时候会被丢在尼罗河里淹死，很恐怖。离开了埃及进到了旷野，没有这个恐怖了，没有人拿着鞭子打你，没有人把你的小孩要丢到尼罗河里。但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有一件事非常恐怖，就是可能明天没有饭吃。他们在40年过的日子里面，他们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想我们怎么办，没有水喝，没有肉吃，没有菜吃，怎么办？神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刚开始是有这个恐惧。没有东西吃，他们的想法就是，我们回到埃及做奴隶。奴隶很可怜，被鞭打，有性命的危险。但是奴隶有两个好处，是自由人没有的好处。奴隶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失业。奴隶的主人为了让你发挥最好的功效，每天给你吃的是够的。以色列人常常回想到在埃及的菜单，韭菜、鱼、黄瓜，他们都记得。奴隶的好处是不会失业，奴隶的好处是不需要焦虑的等待，每天都有工作做。旷野是自由的，但是自由要付的代价很重，很可怕。那么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那最好了，他们不要做奴隶了，不像在埃及。他们也不必对为吃的东西烦恼了，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不是我们的梦吗？这起码是我小的时候的梦，在童话故事里也有。我们的梦就是，第一个，绝对那个地方没有学校，不需要去做作业，不需要上学；第二个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姜饼屋，你可以All you can eat， 我们可以拼命的吃， 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是我们的梦想。这梦想随着科技的发达，可能越来越容易实现了。 All you can eat， 任意的吃。我们中文翻吃到饱，其实 all you can eat 还不是吃到饱，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你要吃到胀，吃到过饱也随便你。这是吃。另外一个我就不去形容它了，就是性。性上也是 all you want，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各位，这样的人是奴隶吗？如果我要满足我的性欲，我的食欲，我想要满足，没有办法满足是痛苦，我想要满足，我有能力去满足，也有足够的供应让我能够得到，那不是最好吗？如果士师记的这句话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如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写的，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在我们常人的想法，这是天堂，圣经讲这是地狱，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会是地狱了。可是有两个人的遭遇就告诉我们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任意而行，而且有足够的资源让你任意而行，那个不是天堂，那是地狱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受约束，为所欲为。有两个人他们做到了，一个就是所罗门。传道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传道者就是耶路撒冷的王，就是所罗门说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凡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哇，羡慕啊！我眼睛看到的，然后想要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。各位姐妹，您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凡你眼所求的，你没有得到的，只能看一看。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，所罗门有足够的钱，眼睛看到的都拿到了。哦，不只是这个，我心所乐的，我心里想要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如果你的心你的眼所求所乐的不在上帝的律法当中，所罗门的结论，我想我们不熟悉圣经的都应该知道，眼所求心所乐我都得到了，那个叫做虚空的虚空。一个人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，叫虚空的虚空。我想我们可能有这种经验，我们可能有这种在放纵情欲以后的那种空虚感，可能会有，只是所罗门常常经验这样的事。另外一个人就是参孙了。参孙，各位你们都晓得他力大无穷，他的生活里面有一幕，有一句话也是反映了所罗门的话，也是反映了以弗所还有保罗给提多的话。士师记第十四章第三节，参孙对他父亲说，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，你给我娶来，我要。他不应该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他为什么要娶？他爸爸说以色列人没有吗？参孙的答案我们都晓得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？社会的环境很多的限制，有一天有一个人像参孙，谁都不能限制他，狮子不能限制他，众人不能限制他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各位，我们真希望要想什么，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这真是快乐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小孩或者我们的大人，小孩就是我们这些小霸王，我们的大人就是独裁者，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为所欲为是有祸患的。美国这一阵，我们台湾不也都是有吗？小孩子拿着冲锋枪，高中生拿着冲锋枪，拿着手榴弹。当然游戏战争那是游戏，但是我们不是希望模拟的非常真实吗？模拟的非常真实，最后的结果以色列没有亡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简单的说一句话，可能要十句话把它说完吧。以色列没有亡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当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任意而行，他们不听王的话，因为没有王，他们也不听神的话，因为神，他们拒绝，一直不听。以色列的状况是什么样？参孙的状况是什么样？参孙的状况是他的两个眼睛被挖瞎了，他成为非利士人的奴隶，他在地下室推磨，像驴子一样。参孙任意而为的结果是像瞎了眼的驴子一样，最后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。人要任意而为是会出大问题的，那个不是自由，那个是服侍情欲。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隶呢？或者是顺从罪，做罪恶的奴仆。做罪恶的奴仆不会有真的平安，不会有真的喜乐。做罪恶的奴仆要怎样就怎样，最后是众叛亲离，心里非常害怕。在历史上我们中国的皇帝是害怕的，我不懂历史，但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，有的时候历史学家冒出一句话，明朝的什么制度，比如说军队吧，我记得明朝的军队那个制度，当然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的军队都主要，我想军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抵御外侮嘛，防备敌人的。明朝的军制主要是防备自己人的。独裁者担心害怕，这是不信主的人的一个特点。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，我们在害怕，我们在怕人家。这个社会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当你的安全措施做得最好的时候，表示你最不安全。你家里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家里现在有几副锁了？锁越多，表示我们越不安。警察在这个地方巡逻的越多，表示我们越不安。律法越多，表示我们越不安。活着做奴隶，一个特点就是害怕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得到自由，得到上帝的拯救，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有一个特点，真正的自由人，认识上帝的人，有一个特点，认识真理，得到真理的人，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不害怕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，乃是儿子的心，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心原文是灵，我们里面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里面的 spirit 翻灵是可以的。我们中文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精神。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是奴隶的心态，害怕，还是儿子的心态？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愿我们都多认识真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真理，不认识神律法的人，是无知的人，是活在被迷惑、被捆绑、无知、害怕当中，有许多的忌讳。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矩呢？不信上帝的人，我们必须这样讲，没有侮辱的意思，因为事实上是这样。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你看到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世界。用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讲的，是一个 enchanted world。 chant 迷惑， enchanted 被迷惑， enchanted world 被迷惑的世界。这个翻译还是不太清楚，这翻译是被咒诅的，或者受了咒的世界。你看那个格林童话，或者是西方的童话，他们会讲这一片森林是 enchanted wood， enchanted woods， 这个森林里面有小精灵在里面，里面有鬼在里面，里面有狐仙在里面，你一进去就有一种迷魂药一样的感觉。Enchanted wood, enchanted world。 你看到西方人来到中国刚开始的时候，就觉得进到一个 enchanted wood, enchanted world。 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明，有非常优秀的文化，但是我们是害怕的。铁路那会破坏风水，无线电那会摄人的灵魂哦。我们看到的东西，火车、铁轨这些东西叫人害怕。西方人说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近代科学，就是这个理由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但是这不是在侮辱我们东方人，东方西方所有的人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离开了上帝，不认识上帝，以为自己自由了，但是是被无知、害怕捆绑，很多的忌讳。这个不可以拿，那个不可以吃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，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，就是神叫那信而明白的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所以我们上一堂有讲，人活在罪恶的世界要得到自由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律法。诗篇25篇第五节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。诗篇86篇11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我很喜欢看宣教士的传记，看了真是有更多的同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识真理、认识上帝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是认识的。你比不信主的人、街上的人，他们可能开着宾士轿车，他们可能是大学教授，他们可能觉得他们不迷信，你比他们要幸福得多。 我看到宣教士，不管是在去非洲的、去印度的、去中国的，都有一个特点。我要是在这里也先说，宣教士也是人，所有的人，亚当夏娃的后裔，不管你多么圣洁、属灵、美好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会犯错。我并没有要美化宣教士的意思，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，但是他们如果是真心把福音带去的时候，他们的笔下都会描述到去那里见到的人是在迷信当中。有一个女宣教士 Mary Slessor S-L-E-S-S-O-R Mary Slessor 到非洲去，她做的工作就是要让非洲人不要把他们的双胞胎儿女杀掉，因为他们去那个部落，双胞胎是不祥的。 Amy Carmichael 去印度的女宣教士，要救很多的小孩子不成为妙计。艾韦德伯格里还有千千万万来到我们中国的宣教士，也是要对抗多少的迷信。我们现在在台湾，我们讲的恐怕最熟悉的就是马街。我有的时候会住在三峡，我去三峡有一个马街的老教会。马街曾经在三峡也是传道疫病，也碰到匪徒的攻击，有人拿巨大的石头扎他，没有扎到，碎成好几块，他拿了其中一块，后来带回加拿大，现在还在他的那母校里面展览。马街写的书翻成中文了，其中有一个 From Far Formosa 台湾遥记，里面有一段，念这一段之前我要说，马街来这里，来台湾主要是传道，用行医的方式传道，但是他跟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师一样，喜欢考察他们所去的地方的地理、风俗、民情、音乐等等。马街有一次带他的学生，一个本地人，在淡水爬观音山，那时候没有什么路上去，马街很忙的人呢，要传福音，要拔牙，要做很多的事，还要研究这个那个。他喜欢爬山，他带他爬，带他学生爬。那个因为路不好走嘛，衣服啊、手脚啊都被割破了，学生不知道要干嘛，然后带到山顶，马街就带他一起唱圣诗。各位，那是一个自由的心灵。对世界，因为认识的是上帝造的，喜欢去欣赏、去玩、去看、去探索。啊，他有这么一段话，多么庞大的力量，他看到台湾的山和水，多么无法抗拒的力量啊！大气层、有机物、水、化学、火山，尤其在阳明山那边的各种因素不断的活动，把山脉降低，把海水升高，使自然界变貌。但要记住，他们虽然是盲目而且强大的力量，就是指这些大自然的力量，但都在神的控制之下。下面马街所描述的，当时后来人翻译出来的，是很像诗篇104篇的话，神把他房间的栋梁安置在水里，云是他的马车，火焰是他的传教师，他借风的翅膀行走，他奠定了大地的根基，而这个地基将永远不会毁灭。虽然大地在变，虽然山脉被带进海里，然而我们并不害怕，永恒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在他之下会得到永久的护庇。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对神歌唱， 我存在的每一个时刻都要颂赞我的神。我们看到世界火山爆发各种现象，我们不会说后面有小精灵小鬼在这里操纵那里操纵，这个晚上的雾气，这个森林雾气好大，有狐狸精在里面，我们不会。这是上帝造的世界，里面有规矩可以寻找，有上帝的律法可以寻找，你明白这些律法，你是自由的，不被辖制的。律法，上帝的律法使我们得自由，这特别是雅各喜欢讲的，雅各书两次讲到使人得自由的律法，所以我们很喜欢上帝的律法。但是我们也有一点困惑，因为在圣经里似乎也说上帝的律法有负面的地方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上一堂有讲，在这里我也重复一下，真理一定是跟事实跟真相相符合的，真理 truth 跟真相 reality 跟事实跟 fact 是有关系的。但真理不只是这些，真理还必须是正确的 right， 真理必须是正确的事实，就是 law。 再推一步，真理不仅必须是正确的法律法则，真理要能使人正确，那就是 gospel 了，就是福音了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基督怎么样让我们得自由？摩西怎么使以色列人得自由？使我们得自由，一定要认识神的真理，不再迷信，也不再害怕。不仅是不再迷信，不再害怕，认识神的真理，而且这个真理希望是写在我们心上，让我们成为自主自由的人。记得我刚刚讲的，一个康德觉得一个人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一个自由的人，是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也不是被暴君牵着鼻子走，也不是被自己的情欲牵着鼻子走，他是被自己实践的理性引导，知道这是该做的。好，我举例子，各位，你教小孩子的时候，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不懂的时候，就律法来教我们。你做小孩子的时候，很多事情越小越是这样，你根本不是从心里发出这件事是对这件事错。我们教小孩子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，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，我们用的办法就是威迫利诱的办法。我叫你做的你做了就有赏，玩具跟弟弟一起玩哦，要学习分享。小孩子哪懂什么分享，但是他分享给弟弟的时候，你就赏他一颗巧克力，他就学会了要分享。不要打弟弟哦，如果你打弟弟，爸爸会打你屁股哦。但他有的时候就喜欢去掐弟弟一下，打弟弟一下，就被打了。他本性喜欢去掐弟弟，欺负弟弟，我们怎么跟他讲？小孩子一两岁不懂得讲道理，你不可以做，错了就要打，这个是威迫利诱的方式来教，威迫利诱的方式来讲，反正你就听就对了，你不要去多想，你就听就对了。你如果听 做对了就有赏，做错了就有罚。学者跟我们讲，对小孩子的教育是这样，对猫、对狗、马戏团管动物，叫狮子跳火圈也都是这样。狮子怎么会去跳火圈？跳完火圈给他一块肉，他就知道跳火圈是好的。我们学习有这个阶段，但是不能一直是这个阶段。我们需要有一天慢慢的成长了，让我们头脑清楚，能够知道这是对的。各位，我吃完晚饭都要帮太太洗碗的，我绝没有洗完一个碗，我太太说乖，这个巧克力给你吃。我要帮我太太倒垃圾的，当我去倒垃圾回来的时候，我太太绝对没有说哎呦宝宝乖，这个玩具给你玩。帮太太或者就是做家事，不必是有赏罚的，你心里知道这是一件该做的事，喜悦去做，这是好的。上帝的律法叫我们得自由，必须是经过福音让我们重生，使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，不是外铄的，不是外面的威迫利诱叫我去做这件事或不做这件事，是内心自发的。只是这个内心自发跟康德讲的我们自己来决定不一样，而是上帝的恩典写在我们心上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到的福音，也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讲到的福音。我读给各位听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旧约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缺少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外铄的，我们有好行为，但是是外表的，是做给人看的，是因为威迫利诱的。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是在新约的时候是这样，虽然在旧约就讲了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要做我们的子民。十一节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我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弟兄们，你忠于你的太太，外面不逢场作戏，不玩女人，是因为什么理由？我今天在外面有人有色情的招待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要小姐，我在这里吃一个三明治就好了，我不要什么小姐陪我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哦，现在一周刊的记者天天跟着别人，如果我在这里玩小姐被人家照了相，我就身败名裂了。各位，我不嫖妓的理由是我知道太多一周刊记者跟着我，所以我不嫖妓，这是一个好理由吗？如果没有一周刊的记者，我就会嫖妓了吗？这就是我的意思。爱人圣洁，要对得起自己的太太，如果是外在的理由被发现了，你就惨了，那不是一个好理由。理由必须写在里面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因为我们要上天堂吗？这不是错的。但是我们信耶稣更重要的一个理由，是因为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写在我们心里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 我信了会上天堂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我信了没有上天堂，我仍然相信，因为那是真的。我们信主，因为它是真的，因为这个真理写在我们心上。主的法则也是这样，主的律法就是我们要圣洁的爱人待人，主的律法就是我们要爱神，我们要爱人。这个爱神爱人的道理是需要神用做了就有赏，不做就有罚的过程来教导我们，但是越来越多是写在我们心上。我们长大了，用中国人的话讲，我们懂事了。我照顾弟弟，我帮妈妈爸爸做家事，不是因为做得好就会有赏就会有糖吃，而是我主动的，我积极的，我从我心里知道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。愿圣灵帮助我们，真理的圣灵，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愿上帝的恩典让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在上帝爱的激励之下做每件事。上帝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为主而活，使我们彼此相爱，使我们圣洁，使我们善良。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完全如此，因为我们都还活在肉身，但是我们这一辈子，我们会越来越真实的从心里发出对罪恶的恨恶，对良善的喜悦，对公义的爱好，对智慧的发散。我们越来越散发出香气，我们越来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使我们喜悦良善的事，我们喜悦敬拜，喜悦赞美，喜悦公平，喜悦正直。我们越来越从心里厌恶下流、卑鄙、无耻、低级趣味这些事情。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完全如此，残余的那些老我还在我们心里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多认识真理，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，认识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使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神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心里，不只是进入我们的耳朵，不只是在我们嘴中发出，是进入我们的心里，用你的恩典真理铭刻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有主的形象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也因信越来越圣洁。你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你让我们活出一切的丰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